啊，天父上帝，我们实在是为今天晚上的时间向你献上感谢，也向你献上祷告。主啊，求你的灵，自始至终与我们同在。主啊，感谢你赐给孩子这个话语，求你帮助，真的这个话语，不要只这个耳朵进，那个耳朵出。你自己说，在以赛亚书，55章里说，你的话，发出来绝不突然返回，必然是，要发芽滋生，要成就你所要成就的。主啊，就求你今天，真的是你亲自在我们每一个人的心里，包括我，虽然我在讲，主啊，光讲，说实话，对我来讲没有任何用处，我必须把它活出来。也求你帮助我。帮助我们，真的是每一个人，你的话进去，真的是破开我们的心思意念，将我们里面的东西都给辨明，真的是帮助我们能够，你的话能够进去改变我们的世界观、价值观、人生观，改变我们看问题的这种方式。主啊，求你真的是改变我们，这样的话，我们真的才能够把你的话活出来，也求你帮助，今天晚上这个技术方面让没有故障，也不要让任何人掉下去。现在还没有上来，正在想上来，有任何困难的，主求你亲自怜悯，让他们能够，都能够上来一起。我们祷告，奉耶稣的名，阿门。好，真快呀，这一下子已经到了第8课。好。我们继续看约翰福音，今天我们会看约翰福音第2章。声音没问题吧，凤华？
没有，没有。
非常好，谢谢哈。第2章呢，我给你们发的海报哈，因为你们很多人在我们的辅导群里面，你们知道哈，我讲这些课的，其中一个很大的这个目的是因为针对。我们在辅导中，我们已经做了好几年的辅导了，遇到的很普遍的问题哈。你们可能你们每一个人来找我们，都觉得你们的问题是最独特的。对，请这个请我的
袁师傅，
对帮手把他们的声音关掉，好不好？谢谢哈。你们可能每一个人来找我，你都会。
小晴啊，你要把声音打开。刚才 mute all，把他们 mute 了。你把声音打开。
OK，好，我现在好了吗
啊，现在可以了。
？OK，OK，OK，okay,
因为他们没有 mute all，我现在给他们全部 mute all 了。
okay. Okay, 好。所以呢，你们可能会觉得你们的问题很独特哈。其实我们见多了以后，我们就会发现，其实人的问题基本上原则都是一样的哈。所以呢，这就为什么我这一些系列的大课的目的就是要从圣经的真理。以圣经的真理为标准来分析我们所有问题的根源哈，这样的话就是说是，即使你的这些具体的问题跟这有一点不一样，但是根源是一样的，你都可以用的哈。我们圣经辅导这几个老师，我们不光跟你讲，我们自己也是在努力的，把它在我们的生命中活出来哈。所以这就为什么我在跟你讲课，其实我也在对着我自己讲。我跟你们讲过哈，如果我跟你们讲了，我不照着做，我老公过两天就会说我，你还教人家看看你自己哈，我就会马上要认罪悔改。我非常感恩上帝给我一个这样的老公，非常好，否则的话我就不需要改了哈。所以呢，你看我列的这些问题都是我们经常常用的，我们会觉得我们的配偶。没有担当哈，没有担当，其实有时候你可以说叫巨婴哈，就是他，你认为他不做，他作为他的那个角色，他该做的事儿哈，或者我的配偶他不忠，所谓不忠什么婚外情呐，各种各样的性上面的犯罪哈，在婚姻上忠诚这个方面，他很糟糕啊，让我很痛苦。然后你的孩子，半大不小的孩子，比方说10岁到离家以前，10岁到18岁的孩子，他不听话，经常让你非常的愤怒哈。或者你的孩子巨婴，所谓巨婴，我一般是说17岁、16岁以上，然后行为跟他的年纪不相称哈，不愿意承担自己该承担的事儿哈， 甚至这种孩子有的到20多岁、30多岁，甚至到40多岁。我跟你讲，我见过50多岁还在家做巨婴的孩子，让你非常焦虑哈。或者你对你的原生家庭耿耿于怀，或者你对你的姻亲，所谓姻亲是什么？就你的婆婆公公啊、岳父岳母啊、你的妯娌呀、你的姑子啊等等等等，就是这样的关系，很难受哈。其实我发现我们的辅导中哈，人际关系，痛苦基本上是来自于跟你很亲的亲人的关系哈，痛苦基本上就来自这个。所以你怎么样才能超越哈，超越这些亲情呐、爱情呐、姻亲呐这些关系哈，不要让你那么痛苦哈。可能那个环境不会改变，但是痛苦说实话是个非常主观的。其实人的痛苦多半是人思想套路不对造成的，说实话哈。所以呢，怎么样看待这些我们在今生今世地上的这个亲情哈？所以我们今天就是来看约翰福音第二章哈，我们来一起读一段，读一下这个圣经哈，你们听哈，我来读，我先把这个标弄在旁边，他脑子在绕，打着我。好，我来读哈，约翰福音二章1到12节。第三日，在加利利的迦纳有宴亲的娶亲的筵席，耶稣的妈妈在那里，耶稣和他的门徒也被请去铺席。酒用尽了，耶稣的母亲对他说，他们没有酒了。耶稣说，妇人，原文是妇人，我待会儿我解释一下。耶稣说，妇人，我与你有什么相干？我的时候还没到。他母亲对佣人说，他告诉你们什么，你们就做什么。照犹太人洁净的规矩，有6口石缸摆在那里，每口可以盛2-3桶水。耶稣对佣人说，把缸倒满了水，他们就倒满了，倒到缸口。耶稣又说，现在可以舀出来送给管筵席的，他们就送了去。管筵席的尝了那水变的酒，并不知道是从哪儿来的，只有舀水的佣人知道。管筵席的便叫新郎来，对他说，人都是先摆上好酒，等客喝足了才摆上次的，你倒把酒留到如今。这是耶稣所行的头一件神迹，是在加利利的迦纳行的，显出他的荣耀来，他的门徒就信他了。这事以后，耶稣和他的母亲、弟兄和门徒都下加百农去，在那里住了不多几日。从这段圣经我们看见，我要你注意几点。第一，耶稣的母亲，你看这个地方你会发现耶稣的母亲现在在这个时候去吃这个婚宴的宴席，他们在一起之后呢，耶稣的母亲和他兄弟和门徒又跟着他一起又去到另外一个地方，然后他们又在那儿住一段时间。从这一点你可以看见，现在这个耶稣这个时候是三十岁的样子啊，他这是他刚刚出来的时候。从这儿你圣经待会儿我们看到其他地方你也会看见，耶稣其实他的母亲经常跟着他到处走的 ，OK， 经常跟着他到处走，这个信息是蛮重要的。待会儿我们就会让你看见为什么哈。好，耶稣的母亲哈，我今天的这个会从这几个方面来讲哈，会从5个方面。第一呢，我要特别讲一下耶稣的母亲为什么公开在公共场合，耶稣为什么在公共场合称他的母亲为妇人啊？第一，第二呢，玛利亚就他的母亲是怎么样如何处理跟他儿子的双重关系？第三，玛利亚有没有拦阻他的儿子上十字架？第四，玛利亚力量的源泉来源是什么？第五，跟我们的生活应用有啥关系哈？我们呢，读圣经呢是这样的哈，你现在就是你读圣经，我们跟你讲的话，你都会站在耶稣是上帝，你会很少想着他跟他的地上的父母的这种亲情的关系。但是呢，你就想想，如果你在耶稣的时代，你是他的邻居，或者你甚至是耶稣家里他的弟弟妹妹，是他们家的地上的亲戚，你在看耶稣的话，你其实跟我们现在 你其实跟现在看耶稣是很不一样的，因为耶稣他在地上做人的时候，他做了30多年的人，他也有地上的人际关系。他有地上的这个人际关系哈，所以我们从耶稣在地上的人际关系，从他的妈妈怎么做他的妈妈这一上，我们可以学到非常多的功课哈。好，我们从这几个方面来讲。好，第一，我们来看一下耶稣为什么称他的母亲为妇人哈。中文为什么把它翻译成母亲？是因为我们中国文化，所以我们中国文化觉得这个，耶稣说他的母亲叫妇人。首先，中国文化中妇人是有一些贬义词哈，所以我们老说人是妇人是头发长见识短，其实从这句话你可以看见它是有贬义的意思啊。其实在原文这个妇人是没有任何贬义的意思，就跟现在说的这个你们现在在国内讲的这个美女一样的哈。我那个时候在国内30年前我们是叫小姐，后来我才发现小姐这个内涵和外延变了哈。所以呢这个文字的话它是贬义还是褒义的话跟他的文化当时是有关系的哈。但是在这个地方耶稣称他的母亲为妇人没有任何贬义的意思啊。待会儿我们讲一下为什么哈。耶稣不光是这一次称他的，不止一次称他的母亲为妇人，耶稣在上十字架以后挂在十字架上，他的母亲站在十字架下面看着他的时候，他也称他的母亲为妇人啊。在约翰福音19章26节27节两节，耶稣见他母亲和他所爱的那门徒，就是小约翰哈，站在旁边，就是他们站在十字架的这个下面旁边挨着他啊，就对他的母亲说：“妇人，看你的儿子。”又对那门徒说：“看你的母亲。”看见没有？耶稣称他的母亲为妇人，却对他的门徒说。他的母亲，耶稣的母亲是他的母亲，从此那门徒就接他到家里去了哈。所以我们看一下为什么耶稣称他的母亲为妇人，然后他的母亲，然后像我们中国人，按照我们中国文化，我们看了以后就会很气愤哈，是因为我们的文化有，我们的文化有局限性，因为我们的文化是个无神论的文化，是一个外是一个异教文化，所以我们不懂这些真理哈，所以这就为什么我们的文化会觉得耶稣称他的母亲为妇人好像很冒犯人，很粗鲁，很不礼貌哈。其实这是因为我们文化的问题，我们文化的局限性哈。因为你要看耶稣说这句话是不是很粗鲁，你要看耶稣的母亲怎么反应，明白我的意思吗？要看耶稣的母亲怎么反应就知道耶稣说的那个话是什么意思哈。而且我们要看看我们从中学到什么东西哈。耶稣跟他的母亲其实有双重的关系哈，他们在地上的肉体的关系就是他的母亲是他的母亲 OK， 在永恒里的关系就是耶稣是上帝，是上帝的独生子，也就是三位一体的上帝中的其中一位，他就是上帝哈。然后呢，耶稣的母亲是谁？他就是一个妇人。所谓妇人是什么？就是一个女人，一个结了婚的女人 OK， 是一个中性的没有任何贬义的意思哈。为什么这个时候耶稣称他的母亲为妇人呢？你想过没有？他的母亲这个时候在这个宴席上哈，你要先想一想这个是怎么回事。耶稣这个时候已经30岁了OK， 30岁了，他的母亲对他怎么出生、怎么怀孕，在这期间做什么事，圣经上一直在讲，他放在心里在反复思想。OK， 而且呢，耶稣呢，这前面的这一章，耶稣也受洗了，还招了几个门徒，还去了这个耶路撒冷。OK， 所以呢，去了耶路撒冷还说了这些话，大概在说整个话的过程中他妈妈也都跟着，因为你从圣经中你会发现耶稣走很多地方圣经上特别提到他妈妈都跟着的 OK， 所以他妈妈这个时候就在想，他已经30岁了哈，旧约圣经这些开始把自己奉献给神出来做神的事儿的这些祭司啊、立位人啊，这些人的话30岁的话就应该出来了，最晚也得30岁出来，20岁的时候或者25岁就要出来受培训了，那30岁了该出来了。 是不是？然后这个婚宴是最，你知道过去的时候不像我们现在，我们现在我们经常会什么开音乐会呀、啊、开什么毕业典礼啊，这种会那种会，在那种场合我们就会，还有同学聚会啊，我们可以看见很多人哈。以前的人，包括以前的中国，2000年前什么时候人最多？这就是婚，我们叫红白喜事哈，喜事就是结婚的时候人多，死人的时候人多，是不是？所以这耶稣的妈妈就看见，哎呀，这这么多人，而且特别是很尴尬的一个局面，就是这么多人参加一个婚礼，然后人家酒用尽了，是一个很尴尬很尴尬的局面，他的妈妈要帮忙，看见没有？所以他妈妈来跟耶稣说他们没酒了。你想过没有，他跟耶稣说的目的是什么？他就是认为耶稣是上帝啊，可以做这个事儿啊，明白我的意思吗？否则的话，你想想，你的儿子就是一个凡人，就是一个一般的人的话，人家没酒了，你会跟你儿子说这句话吗？绝对不会嘛，是不是？因为不是你儿子的事儿。第一，第二，你说了也白说，他有什么办法？是不是？所以耶稣的母亲来跟耶稣说这句话的目的，就是那意思，就是说你是上帝的独生子啊，你。我看你已经准备把自己彰显出来了，那现在这不是个机会吗？你把自己彰显出来吗？是不是就是这个意思？所以呢，当他这样说的时候，其实他是在进入到他跟耶稣是上帝跟妇人之间的关系，不是母亲和儿子的关系，明白我的意思吗？所以呢，他这样说了以后呢，耶稣马上就说妇人，这个地方耶稣就按照他的母亲对他的称呼称他为妇人，称他为妇人什么意思？也就是说，现在当你让我做这个事的时候，耶稣就是上帝，你只是妇人。也就是说，你是人，你没有权利去决定上帝他什么时候做什么事儿。OK， 你没有权利决定，你顶多只能是祈祷，告诉上帝，你不能替上帝做决定，他是不是要变水为酒，什么时候变水为酒，看见没有？而且耶稣这个时候称他为妇人的时候，也就还有一层意思，也就是说肉体的关系是不能走后，用来跟天国走后门的，明白我的意思吗？这个也很，对我们中国人来讲也很难咽下去。你有没有发现我们中国人哈，我们很喜欢走后门，我们包括在教会里面都走后门。前面几堂课我们都讲了，这一句话是什么意思呢？也就是说，我们很多人，我们没有真正的相信耶稣，没有尊耶稣为主。但是因为我是在教会长大的，我的妈，我的爸爸是教会领袖，所以我说话好像耶稣站在我这边似的。我跟你讲，如果你不真正的跟随耶稣，耶稣跟你没有任何关系。耶稣上帝只有儿女，上帝没有任何其他的关系，上帝跟人只有儿女关系，没有其他的任何关系，没有后门可以走的。 OK， 所以这个地方耶稣说这个的目的就是要告诉玛利亚，就是说是现在当你让我做这个事的时候，你在我的面前只是一个一般的女人，没有什么特殊的可以走后门的余地，因为是上帝有他的主权，他决定他什么时候做什么事儿，该做什么事儿什么时候做，明白我的意思吗？就是这个意思哈。说到这儿的话，要是我们中国人，我们听的就更得慌了哈。哎呦，我们就喜欢走后门，特别是你是我的儿子，我可把你养了30多岁，不管怎么样你是神的道成肉身，那么前几年你拉屎拉尿还不是我伺候你啊，是不是？我们中国人就会这样，所以我们经常说我们会倚老卖老，我们会抓住一点东西然后我们就会耍赖。 OK， 但是你看看耶稣的母亲，为什么上帝选择这样一个女人，她实在是，她的生命实在是很美很美。这个女人她一点也没有觉得被冒犯，他一点也没有觉得被冒犯哈。你看耶稣跟他说了这句话以后，他跟着说啥？他 非常温顺的、温柔的，因为他马上明白自己在上帝面前的这个角色，他到底是谁。他马上他就不再去烦耶稣了，他就不再去说耶稣了。他转过身，他跟佣人说：“说他告诉你什么，你就做什么。”什么意思？也就是说，耶稣这个时候被他的母亲被提醒以后，马上他就尊耶稣为主，他就把对待耶稣，他知道耶稣就是上帝的道成肉身，就是上帝的独生子，所以他对待耶稣就跟对待上帝一模一样，也就是说是安静顺服，等待上帝的时机，他要我做什么我就做什么。所以看见没，这个女人就是她不得了的一个地方，就是她把她跟她耶稣的这个肉身的关系和这个永恒的关系分得很清楚，而且她随时，你看见没，她随时她就能够调整她的这个哈。所以呢，我现在我看到这个地方啊，好，所以呢，我们现在再想一下我们自己。我们基督徒跟我们亲人的关系，我们跟我们的亲人关系其实也是双重的关系。我们跟我们亲人有今生的关系，不管你是亲子关系，还是夫妻关系，还是姻亲啊等等。然后我们跟我们的亲人们还有一层永恒里的关系。如果你的亲人跟你一样，是尊耶稣为主的基督徒的话，你们就是弟兄姐妹。如果你的亲人他不愿意尊耶稣为主，记住是尊耶稣为主。很多在教会长大的人，很多跟教会有关系的人，他以为他得救了，但是他根本不尊耶稣为主，这样的人我不认为他是基督徒，按照圣经的定义哈。所以呢，如果你的亲人他不尊耶稣为主，他没有真正的得救，你跟他的关系哈，在永恒里面就是基督徒与慕道友的关系，或者说天国之子与地狱之子的关系，你要明白这一点。 OK 所以我们来再看一下耶稣，其实在这个整个过程中，耶稣经常提到他跟他的家人的关系。好，我们再看两段圣经，前面一段在马太十二章和马可三章都讲到，好，我就读其中一部分，就读马太哈。马太十二章46-50节，耶稣还对众人说话的时候，不料他母亲和他弟兄站在外面要和他说话，有人告诉他说：“看哪，你母亲和你弟兄站在外边要与你说话。”他就回答那人说：“谁是我的母亲？谁是我的弟兄？”就伸手指着门徒说：“看哪，我的母亲，我的弟兄，凡遵循我天父旨意的人，就是我的弟兄姐妹和母亲了。”哈，那从这个地方你也看见，我刚才跟你说的，耶稣，他的母亲也经常，他的弟兄经常跟着耶稣，就是耶稣到处传道，一会儿从加利利他住的地方走到这个耶路撒冷，一会儿又从耶路撒冷走回加利利，这很多过程中他的母亲和弟兄都是跟着他，尤其是他的母亲。 OK 所以从这个地方你可以看见，就是说是耶稣强调的是我们在永恒里的关系哈。凡遵守天父旨意的人，就是耶稣的弟兄姐妹和母亲，意思是什么？就是就跟耶稣是一家人了，也就是在永恒里面我们会永远住在一起了，看见没有？耶稣的母亲之所以这么宝贵，不是因为他生了耶稣，而是因为他遵循天父旨意，所以呢他是耶稣一家人，不是因为他生了耶稣，记住这一点，不是因为他生了耶稣，而是因为他遵循天父的旨意。所以呢，我们今天这堂课，我要你特别注意的就是这个方面哈，就是耶稣的母亲，就是他怎么去对待他跟耶稣的关系哈。然后要待会儿我们会引申到我们怎么看待我们的家人的关系哈。好，我们再看下面路加福音11章。耶稣正说话的时候，11章27-28节，耶稣正说话，说这话的时候，众人中间有一个妇女人大声说：“怀你胎和养育你的有福了。”耶稣说：“是，却还不入听 神的道而遵守的人有福。所以呢，这就为什么呢，我们不需要羡慕耶稣的母亲，也不需要羡慕耶稣的弟弟妹妹啊。我们呢，如果遵循上帝的话，其实我们就是耶稣的一家人啊。耶稣的母亲看得非常清楚这一点，就是我们跟我们的亲人啊，在地上，我们跟我们在地上的亲人，我们跟他的地上的关系，说实话只是今生今世这短暂的关系哈。过了这个死亡之门，我们跟他的关系，地上这关系就烟消云散了，没有了。所以呢，我们要注重我们跟我们家人在永恒里的关系，而且千万不要被今生今世的这个关系所捆绑哈。其实我们很多的，我们跟今生跟我们家人的，我们的很多痛苦，就是因为我们没有办法跳出今生的关系，看不见永恒的关系所导致的哈。好，所以呢，你的配偶，比方说你的配偶他很糟糕啊，他让你很痛苦啊，不尊耶稣为主啊，任意妄为啊，淫乱了，搞很多乱七八糟的事儿啊，你很痛苦啊。或者你成年的孩子不尊耶稣为主啊，像个寄生虫一样啊，做巨婴啊，不负责任啊。或者你觉得你的父母啊，你其他的亲人不爱你啊，甚至严重伤害你啊，你很痛苦很痛苦，睡不着觉啊，甚至得抑郁症啊，天天找我们，我们跟你说了也不管用，然后你回转一圈又回到原点，转一圈又回到原点，怎么办？你知道你的根本问题是什么？根本问题就是你注目今生的关系，你就紧紧地抓住这个关系，你不放手，而且因为你抓住这个关系，你对你的关系就有期望，明白我的意思吗？什么期望？因为他是我的配偶啊，为什么他怎么能就不承担他的事儿呢？是不是？他怎么就这样苦待我呢？是不是？因为他是我的孩子啊，我以前对他这么好啊，他怎么现在像这样对待我呢？是不是？因为他是我的父母啊，他是我的父母，他就应该爱我，他怎么就不爱我呢？是不是？你看见没有，你就是你，你就咬紧牙关，咬住今生的关系，所以你才痛苦嘛。是不是？而且呢，因为你对他有期望，或者是你的孩子不听话，或者是你对他有期望，你想操控他，但是你又操控不了他。哎，现在你信主了哈，你说你信耶稣了，你走进教会了，然后呢，你不想改你自己，你不想去放下超越这个关系，你却希望你来操控上帝，让上帝来帮助你操控你的家人，但是上帝又不成全你，所以你就很痛苦啊，你就天天到我们群里来，到我们的这儿女群、夫妻群来问我们，你问的问题就是你想让我们帮助你怎么操控你的家人，改变他们。但是你发现很多时候我们让你很失望，看见没有，我们是帮助你改变你的世界观、价值观、人生观，你却希望我们帮助你改变你的家人，好，这样你好操控你跟你家人之间的这个关系。所以操控说的可能有点不好听，或者叫掌控，你能掌握住这个关系，看见没有。所以你的期望、你的注目是错的，这就为什么你很痛苦。所以我现在跟你讲，今天我想让你从玛利亚的这个生平上，就是想希望你能看见玛利亚怎么样超越她跟耶稣在地上的关系。你可能现在，我不是说了吗，你现在说哦，她是耶稣的妈呀，你就设身处地的想，你当时生活在那个时候，你就不会像这样想了。因为你生活在那个时候，如果你当时是耶稣的邻居，是耶稣的这个一起做木匠的人，耶稣的就是说是他的弟弟妹妹的玩伴，他们家的亲戚，舅舅呀、婶子呀、什么表弟呀、表妹呀，你就不会像这样想，你就想他也在地上做人，那些人都跟他在地上是有关系的，他们怎么看待他，明白吗？这样的话就可以帮助你，然后你就在思想玛利亚是怎么做的，她这个女人不得了啊！这就为什么我越思想她，我越觉得她这个方面真的是太值得我学习了。 OK， 所以你说你应该怎么办，你应该怎么办，就是你要注目你跟你的家人在永恒你的关系。如果你的非基督徒亲人太烦你了，你就想想他只是一个慕道友，你说哎呦，他也在教会啊，他也受洗了，受洗并不意味着他就得救了。我已经说了，我们强调过很多次，他尊耶稣为主吗？他爱慕耶稣吗？如果不是，每次我问你，你跟我抱怨你的家人很让你很难受，我就会问你，你的家人他信耶稣吗？ 你知道一般的人回答什么？哎呀，他受洗了呀，哎呀，他也领了圣餐了，哎呀，他也在教会长大呀。那并不等同于他就真正的是基督徒。他是基督徒，他必须尊耶稣为主，明白我的意思吗？如果他不尊耶稣为主，如果你不尊耶稣为主，我也不认为你是基督徒。因为你信耶稣是所谓信什么，你必须要尊耶稣为主。所以这就为什么我们叫信主，主是什么意思？也就是他是你的主，他说了算，他决定你的是非观，他决定你的喜好，你的欲望，明白吗？所以这就叫信主啊。所以呢如果你就想着你的让你非常头痛的亲人，他只是一个时尚的慕道友，他正走在地狱的路上，你再想想他给你造成的这些痛苦，你觉得还难受吗？因为你就想着他好可怜了，你可怜他都来不及呢。你说你看，就我们两个人，我们睡在同样一张床上，上帝怎么就拣选我了？我算老几？怎么就没拣选他？你看看，他就走在地狱的路上，他以为他占了便宜，他欺负我了，他好可怜了。你看你，当你跳出这个地上的关系，你从永恒的关系你在想的时候，你就会发现你很可怜对方，所以你在爱他。但是呢，记住，这个爱不是中国文化的爱，不是，而是用真理的爱，也就是说你不纵容他，你不被他牵制，你用真理来爱他。可能他不一定认为你爱他，用真理短期内哈，但是你坚持，因为你爱他是因为你爱上帝。你作为一个上帝救赎的上帝的儿女，你看着一个流浪在世界上到处晃悠要走到地狱的那个人，你好可怜他，是不是？所以你要换一个立场看，你就会觉得你在看你的亲人，如果他很讨厌，很欺负你的话，比方说如果他是个时尚的人，你就很容易接纳他啊。好，如果你的亲人是个基督徒的话， OK， 你就把他当个弟兄姐妹看。OK， 弟兄姐妹看，一起成长。记住，弟兄姐妹里面还有年纪大的，年纪小的，明白我的意思吗？如果你在主里面很成熟，你说他也是个基督徒，有可能他在主里面才是个小婴孩呢。你说你25岁，一个一岁的婴孩到你跟前吐了一把口水你脸上，哪怕屎拉在你的裤子上，你会跟他计较吗？不会呀，是不是？但是你为什么跟他计较？就是因为你非要按照地上的这个关系，短暂的这个关系，你会说，哦，那是他是我丈夫，他就应该做什么，我就应该做什么，看见没有？如果你紧抠着地上的这个关系，当然了，你对他有期望，是不是？但是如果你想着我们在永恒里，是的，他是得救了，但是他追求，他没有我追求多，上帝没有给他像我这样的恩赐，那上帝居然给我这么多，反正我多干活也累不死。他好可怜的，他就没看见这些东西，那我看见了，是不是？我在永恒里面，我是一个比他成熟的大的一个孩子，我是他的大姐姐，他只是一个小弟弟。虽然我们从肉体上我们的年纪相仿是夫妻，但是我现在从属灵的角度，比方说我已经15岁了，他才2岁，那他不小心馋我一嘴巴，你说我是不是就接纳他了？所以你要从永恒的角度来看你跟你的亲人的关系的话，你就发现就不会那么痛苦。你之所以那么痛苦，是因为你自己非要把自己陷在这个地上的关系这个牢笼里面。而且你就会知道，你的亲人，上帝之所以让你的亲人现在或者没有得救，或者他的生命不够成熟，得救了不够成熟，是因为上帝要用他来做工具，来帮助你，让你成圣，让你更加有耶稣基督的身量。因为如果你的这个家人的话，他这么可爱，都不需要你生气，你能够操练仁爱、喜乐、和平、忍耐、恩赐、良善、信实、温柔、节制吗？这些属灵的果子都是在压力下，都是在难受的情况下才结得出来。你说你平时什么都很好的话，你就高兴的哈哈大笑两声就行了。喜乐是什么时候结出来？是因为环境让你不喜乐，但是因为你的信仰，你对耶稣的相信，你坚信他的话，你产生的那个由里面流露出来的那种盼望，那才叫真正的喜乐呀，是不是？而且你要记住，你的亲人你是不可能改变他的。这个记住啊，这是我是说比较大的孩子， 或者是你的配偶，或者是你的成年那个哈，你的孩子小的话，你当然要改变他了。这个是我们前几堂课已经讲过了，这个不是咱们今天这堂课的内容。咱们今天这堂课主要是针对你的孩子比较大了，你的那些成年人比较大的那些亲人哈，咱们是你改变不了他们的那种亲人哈，不是指那个小小孩，小小孩你其实可以做很多改变他的工作的哈。今天的课记住，我们的重点在今天是你不能改变的那些亲人哈。所以你记住，你不能改变他 ，OK， 但是你可以用你的生命影响他呀，是不是？如果你从属灵的角度来看他，第一，你觉得你是个你是上帝蒙恩的人，或者第二，你觉得你在上帝家你是个很成熟的人，他只是一个小小孩在属灵里面，你是不是就很容易接纳他？是不是？你不光接纳他，你还觉得他很可爱呢？他稍微有一点点进步，你都高兴死了，是不是？你要记住，只有上帝才能改变他们，所以总要把你的注目放在永恒的关系上，而不是今生的关系上，向玛利亚学习。OK， 好，正是因为玛利亚明白他跟耶稣的双重关系，而且呢，他把这个永恒的关系，就是他跟耶稣在永恒的关系，也就是耶稣是上帝，是圣子，他只是一个女子，只是一个妇人哈。他正是因为他很明白这个关系，所以他不会像一般的妈说：“哎呀，你长大了，哎呀，你的翅膀硬了，你就怎么着怎么着。”你看，就很多这些做父母的哈，就是有这种，就是说是。这操纵的欲望哈，玛利亚就是你会发现她没有一点点的，你看不出一点点她对耶稣有操纵的这种欲望。她虽然她有点着急，她替人家着急，觉得那个酒没有了怎么办？但耶稣一提醒她，那一瞬间她就马上安静下来，她就再不去麻烦，再不去。在耶稣面前指手画脚，他就转身跟佣人说他告诉你什么你就做什么，看见没有？他告诉你什么就是他对待耶稣的态度就跟他对待上帝的态度是一样，就是完全的安静等待顺服。好，你看他一提醒玛利亚被提醒以后，立刻调整自己的心态和自己的言语，他注目他跟耶稣在永恒里的关系，他跟耶稣是子民与上帝的关系，所以马上改变。我们也是，我们跟我们的亲人，我们要注目我们跟他们在永恒里的关系，我们跟他们在永恒里的关系，我不是说了吗？要么是基督徒与慕道友的关系，要么是基督徒与基督徒的关系，但基督徒与基督徒也有成熟的和不成熟的，也有这个十几岁的，比方你十几岁了，他才婴儿，你说你当然你不能对待他要求像你一样了，是不是？好，你看耶稣玛利亚对待耶稣的态度，就跟他对待上帝的态度是一模一样。就是你看那个上帝派天使来跟他说他要生个孩子以后，虽然他不是很明白，但是上帝说完了以后，他马上说：“我是主的使女，情愿照你的话成就在我身上。”你看这句话就跟他对跟那个佣人说的话，这个意思是一模一样。他跟佣人说，他说什么，他告诉你啥你就做啥。他自己跟上帝也是说：“你要做什么都行，我接受，我接纳。”我心甘情愿的接纳就行了，看见没有？就是玛利亚，就是说他调整他在上帝面前的这个位置，就是他跟他儿子的这个在从地上的关系转到永恒的关系，他特别特别快，而且他绝对是把永恒的关系放在这个今生今世的关系上哈。啊，这个我就不讲了，刚才我们已经讲了，就是其实我们陷入我们跟我们亲人的关系的纠葛当中，我们的根本问题就是因为我们死抓住今生今世的关系，而且因为你今生今世的关系，我不是说了吗？你对这个关系是有期望的，对方达不到你的期望，你就苦读，你就愤怒，然后你就可怜自己，自怨自怜等等，知道吗？所以呢，总记住，当你想你跟你地上的亲人的关系的时候，多想想 你跟他们在永恒里的关系。如果你想着你跟他在永恒的关系的话，你就很容易了，因为你上圣经上在彼得前书二章五节说了，说我们基督徒是什么？我们是圣洁的祭司，是不是？借着耶稣基督奉献神所喜悦的灵祭，是什么意思？你是圣洁的祭司，祭司是什么？你要替那些你旁边那些不认识主的人，要为他们献祭的，为他们祷告的，你不能去啰嗦，你少啰嗦多祷告，就是多为你的旁边你的亲人，他没有真正的尊耶稣为主的人，你要为他祷告，你不要去啰嗦，再说不要去啰嗦，而且你要有生活的见证哈。这个彼得前书三章一到二节说，你们做妻子的要顺服自己的丈夫，这样若有不信从道理的丈夫，他虽然不听道，可也可以因妻子的品行被感化过来。这正是因为看见你们有贞洁的品行和敬畏的心，所以尤其是做妻子的千万要记住，上帝没有喊你回去做牧师天天跟你的丈夫讲道， OK， 千万别这样。而且尤其是你的丈夫认为你的品行不够好的，你再去跟他讲道，不但他不会信耶稣，他会更加厌恶耶稣。所以呢，请你不要回去跟你的丈夫传道，你的品行要改过来，然后你的丈夫说，咦，那怎么今天太阳从西边出了，这就是你做见证的机会。你就说，我本来想那样做，但是耶稣在心里谴责我，告诉我要我这样做，所以呢，以前我做的不对，请你饶恕哈。我也不能保证我以后都可以做这么好，但是呢，这是我努力的方向。你看，你这不就一说了，那不你不就等于把这个这些荣耀都归了耶稣嘛？那你的丈夫心里就会想想，咦，耶稣还挺管用。你看他搞了几十年都那么讨厌，现在突然开始改变了，看见没有？所以你不要回去跟你的丈夫传道。我再说一下。我们这些群里面的，我们有很多姊妹群，就是做学习做妻子的哈。你千万不要在群里学了以后，你自己的生命不改，然后你就回去教训你丈夫，这样是最讨厌了。我跟你讲，我们不希望你这样做，而且你这样做的话，你的丈夫不光是讨厌你，他也会讨厌我们的，哎，或讨厌耶稣的。我们是希望你在我们群里学了以后，你要改。你的品行要改，然后哪一天你的丈夫做一个评论说你怎么跟以前不一样了，这个时候你就可以说一下你是怎么改的，这样的话就等于说你就把这个荣耀归给耶稣了哈。好好，我们刚才讲了前面两点啊，我们现在讲第三点哈。第三点就是我们看一下，记住啊，玛利亚是耶稣的妈，是耶稣的妈。你现在因为我们是过来了，我们看见耶稣又复活了，又升天了，坐在神的右边了，之后又使徒行传又有很多神迹奇事哈。我们现在看，我们当然我们看的，我们当然觉得，那我们当然说，哦，那当然了，你看你的儿子耶稣他是上帝啊。但是问题是，你现在要想，在玛利亚的时候，这些事还没有发生的时候，明白我的意思吗？在那个时候，耶稣还没有死，还没有复活，还前面的东西都还没有显现，完全显现的时候，在那个时候，玛利亚她是怎么去面对，是怎么相信上帝的应许，上帝的说的话的？你要从这个角度来想哈。我们看圣经都是这样哈，就是你要舍身出地的，在他当时的情况下，你就知道他的信心是多大，他是多么顺服上帝哈。好，在路加福音第二章的时候，第二章十九节哈，玛利亚将这一切事存在心里，反复思想。我希望我们大家特别记住这一句话：玛利亚把这些一切事存在心里，反复思想。这是玛利亚的特点，这就是这个女人为什么这么在上帝面前这么柔顺，做这么好，她真是我们学习的榜样。她的特点就是她把上帝跟他说的话，这当然是上帝借着天使跟他说的，上帝跟他说的话，现在我们上帝跟我们说的话在哪？就是圣经呢，是不是？所以在玛利亚的时代，上帝跟他说的话是什么？就是旧约，他知道旧约，还有当时上帝派着先知，那派着天使告诉他的话，他就把这些话存在心里反复思想。 这反复思想对应我们现在什么，就是我哦，跟你们说要背圣经，要默想圣经，就是这意思。背圣经默圣经就是什么，你把神的话放在心里反复思想，是吧，就一回事儿。 OK， 好。玛利亚那个时候其实人家已经跟他说了，就是那个西面，在路加福音2:34，他们不是把耶稣带到这个圣殿去了以后，然后西面就跑去，然后西面给他们祝福，然后对玛利亚说，就说你这个孩子，你说那是个抱在手上的那个小孩子嘛，抱着说你这孩子悖逆，是要叫以色列中许多人跌倒，许多人兴起，又要做诽谤的画饼，叫许多人心中的意念显露出来，你自己的心也要被刀刺透。什么意思？也就是说你的这个儿子会让你非常难过，心用刀刺还刺透，心用刀刺还要刺透。所以玛利亚都知道的，而且这就是她的经历。你就看看这样一个女人有这样的经历，在这个过程中有没有像我们有些文化中的那大妈骂街闹啊，发歇斯底里啊，你就仔仔细细的想。而且我刚才跟你读圣经，我也跟你讲了，玛利亚都是跟着耶稣的，他有没有一次拦阻耶稣不要上十字架？他有没有大喊大叫的在那哭啊闹的？明白我的意思吗？他为什么他能够，他的年纪不是那么大的，我想玛利亚的年纪跟我现在跟我的年纪比我的年纪可能还要小一点，我今年52岁。因为玛利亚那个时候他生耶稣10几岁嘛，耶稣上十字架33岁，你看看他多大年纪，顶多50岁。 OK， 顶多50岁。我十几岁的时候我觉得50岁的人年纪很大，等我到50岁的时候，我发现50岁的人骂街瞎骂嘴巴胡说八道的遍街都是，多半的50多岁的女人都是这样。 OK， 但是你就看看这个玛利亚这个人哈，真的是连耶稣的门徒彼得跟耶稣的年纪差不多哈，彼得是耶稣门徒中，在耶稣上十字架之前他的门徒中对他大概是最勇敢是最了解的其中之一的哈，小约翰也是很勇敢哈。就这样一个门徒，耶稣要上十字架他还拦阻耶稣呢，他是主。你看马太福音16:22，彼得21节，从21节开始，从此耶稣才只是门徒，他必须上耶路撒冷去受长老祭司文士许多的苦，并且被杀，第三日复活。彼得就拉着他劝他说，主啊，万不可如此，这事必不临到你。我想请问你一下，耶稣的妈妈知不知道耶稣会受苦？知道啦，我们不是说了吗，路加福音2就说了，西面已经告诉他说，你这个儿子会让你的心像刀像剑刀会被刺透。如果地上有一个人，如果地上只有一个人舍不得耶稣拦阻他上十字架，这个人应该是谁？当然应该是耶稣的母亲了。你通看圣经，你看见他的母亲拦阻过他上十字架没有？连他的门徒都会拦阻他上十字架。耶稣的母亲，你看圣经，耶稣的母亲是经常跟着耶稣的，他看着他的心就像被箭穿一样的，经常他，你说他着急不着急？他着急，但是他祷告，但是他从来不拦阻耶稣。为什么？因为他时刻记住他跟耶稣在永恒里的关系。你想想我们这些做妈的，哎呦，我们的孩子稍微受一点苦，你说那些巨婴他为什么成为巨婴？说实话绝大部分都是父母惯出来的。为什么30岁了25岁了他不干活你就给他钱，人家把他养着，你说他为什么干活？他干活多辛苦，赚不到几个钱，你把他养着多好啊。 我说那你就不要给他吃饭，那都饿死了咋办呢？为什么？你生怕他受了点苦，所以你所看重的都是他今生今世肉体的这个生命，你看重的就是你跟他在肉体的这个关系，你没有办法跳出这个关系，因为你不想跳出这个关系，你要紧紧抓住这个关系，你抓住这个关系，你还想让上帝来帮助你，成全你，你说上帝会吗？是不是？还有的哈，有的这个丈夫家暴非常严重，都把妻子打得遍体鳞伤，最后伤得很严重的，啊，这筋都打断的，打得一塌糊涂的。然后有的警察没介入，有的警察介入了，然后找我们。遇到这种情况怎么办？我们说你这个丈夫太悖逆，谁都管不了他，这就是上帝派警察来治他。那不行呢，那我的丈夫走了以后，那我怎么办呢？你看见没有？我怎么办？因为丈夫在这儿的话，他打我，但是他走了以后，我就会少掉很多方便了，是不是？因为他毕竟他是个丈夫啊，那我不能牺牲我今生今世的这些。因为丈夫给我带来一些便利，你这样的话，你看见没有？你根本就不在乎你丈夫在永恒里面的灵魂，说不定他被人关到监牢里面去了，关一段时间，他就谦卑了，他就害怕了，说不定他就转向上帝了。但是你因为你不看重他的永恒的关系，你只看重今生今世的关系，你来找我们，你来找上帝，你希望上帝按照你的这种办法成全你跟你丈夫在今生今世的这个关系。你却不管他在永恒里面是怎么光景，你就坚决要把今生今世的关系放在永恒的关系之前，而且你还要上帝成全你。你说上帝会成全你吗？因为记住，我们的耶稣是我们的主，主是什么？也就是他决定你这个方向应该怎么走，不是说你决定好了，你说我要这样做，来来来，耶稣，你就跟我签个名，你就帮助我按照我的这个路走好就行了。他不会帮助你的，为什么？因为耶稣是主，明白我的意思吗？OK，所以你看见没有？而且在十字架上，我刚才我们看了几段圣经，你都看见耶稣的妈妈都是跟着他哈，这一直到耶稣上十字架，被钉在十字架的时候，他的妈妈还跟着他。OK。他的妈妈还跟着他呢，你可以想象他妈妈在下面多痛苦。如果有任何一个人看见耶稣钉在十字架上痛苦的话，一定是耶稣的妈妈，一定是他的妈妈。你看见这个圣经记录了很多人说话，这个说话那个说话，而且耶稣所爱的那个门徒是小约翰，他学了约翰福音，在约翰福音中他说了耶稣的妈妈在那个地方狂喊难叫没有？没有。耶稣的妈妈就一直非常的安静，虽然她很痛，非常安静，也从来没有拦阻耶稣。我这真的是值得我们这些做父母的、做配偶的好好的学习。就是说，真的是你要超越你在地上跟你的亲人们的关系，否则的话，你经常拦阻上帝在你的亲人身上做工，为什么？就像我不是刚才说了吗？你的孩子或者你的这个丈夫，他真的是作恶，做的很大的恶，最后就被警察抓起来了，或者，然后你就在哭啊，然后你就拼命的要出钱去把他买出来呀，等等啊，你就不想一想，说不定就是上帝借着，因为你一直管不了他，那过去几十年你都管不了他，他越来越恶，说不定就是上帝借着这个警察来修理修理他。你就是因为把他抓起来了以后，让我的面子不好过呀，让影响我生活的方便呐，让我暂时会有些缺乏呀，等等等等。你之所以有这种想法，是说穿了，是你不信耶稣。为什么？你不相信耶稣给你的应许，他会照顾你的。如果你按照他的真理来行事，他一定会管你的，会照顾你的。为什么？因为耶稣，如果你信靠耶稣，你最后会变得很羞愧的话，你说谁丢人？是耶稣会丢人。这就为什么 不要把自己的面子看太大。我呢，讲个那个，我20多年前，我觉得我特别特别难受。刚信耶稣没多久，我读博士，生了个儿子，也没有人帮帮我看孩子。我和我先生俩同时读博士，然后我就觉得我自己特蠢呐、啊，没时间读书啊。你就是在美国读博士很难读的，就是中国最难读的是高中，在美国最难读的是博士，越往上越难，因为它是淘汰制嘛。我就觉得我自己特难受啊，我也不想读啊，没办法。但是那个时候因为有学生身份啊，身份问题啊，等等等等，也就在那儿就难受，难受我就睡不着觉啊，我难受到睡不着觉，难受到怎么地吧，我就祷告，天天就读圣经思想。后来我就想明白了一点，圣经上说，凡信靠他的必不至羞愧。我就跟上帝说，哎呀，你让我想什么就想什么，你让我做什么就做什么，爱怎么着怎么着，反正呢只要我完完全全的信靠你，你说的话我都抓住， OK， 睡不着觉我就起来读圣经背圣经。如果我信靠你，你说我信靠你，我就不至羞愧。但我现在还羞愧，那说明我的感觉有问题，我不理我的感觉就行了。那爱怎么，你要感觉我不理你，我就告诉我自己不要羞愧，我就是不羞愧。虽然我感觉很羞愧，但是每次一感觉羞愧，我就告诉我自己不要羞愧， OK。 然后呢，我就跟我自己说，上帝说信靠他的不至羞愧，上帝说信靠他的他一定管。如果我都按着他做了，我也信靠他了，我最后弄得个乱七八糟，丢人丢谁，反正我这个人也没人，我就是一个人，我就是个罪人，再丢人也不会比我罪人还坏到哪去，就是个罪人嘛，就是本该下地狱现在得救了哈。所以呢，但是呢，如果我信靠上帝，我弄得个乱七八糟，这个见证其实很不好， OK。 所以你看见，只要我不需要管我的见证好不好，我只需要管我听上帝的话，上帝会管我的见证的。所以呢，上帝既然是信实的，他的面子比我的命大，他的荣耀比我的荣耀大，所以他当然他会关心他自己的荣耀。所以只要我信靠他，他一定会管我，看见没有，我就是相信他的应许。你知道我们很多人，我们的根本问题是，我嘴巴上说我信主，其实说穿了是不信，不信上帝的应许，不放心，不放心。所以呢，这就为什么我要紧紧的抓住我的地上的这个关系哈。好，刚才我讲这个地方，《使徒行传》第一章，你看哈，第一章不是耶稣死了复活以后嘛？复活以后呢，在橄榄山上又升天了哈。橄榄山上升天了以后呢，然后这些耶稣的门徒啊，还有这些信徒们在那个地方。然后呢，你看，信徒在那个地方，我们看一下。《使徒行传》1章12到14节，我这是从后面那一点读哈，啊，这些人他们就从橄榄山那个地方回来哈。他说，这些人同这几个妇人和耶稣的母亲玛利亚，并耶稣的弟兄都同心合意的恳切祷告。什么意思呢？就是说，从你从这儿也可以看见，就是耶稣的母亲。一直是耶稣的事工，他的门徒到处跑来跑去走了走去，耶稣的母亲一直是跟着耶稣的。但是从圣经中你可以看见，这个女人她几乎没有发言，唯一发言的就是约翰福音2章，一发了言，然后耶稣提醒她了，马上就改变，就安静。所以这是很了不起一个女人，也就是她一直在那默默无闻的观察，在思想哈，而且思想从来就是把他跟耶稣在永恒的关系放在地上的关系之前，也没有拦阻耶稣上十字架。OK， 好，我们来看一下，所以我们来看一下玛利亚她的力量的源泉是什么哈？她为什么这么样有力量哈？看着很一个柔弱的女人哈，为什么这么有力量哈？她真的是不得了哈！你就看看，就是她。站在他的儿子十字架下面，看着儿子被钉在那个地方痛苦不堪，他在旁边在下面站着看着，而且就是说他跟着他的儿子33年，就看着儿子被人家打呀，被人家 妈呀，被人家不理解，当然也看见耶稣行的神迹啊等等。所以呢，其实耶稣每次受的这种欺凌啊，这种唾弃啊等等呢、啊、其实都是刺在他的心上，这就是路加福音上面说的他的心要被刺透啊。但是呢，他为什么这么有力量哈、啊、是如果你看圣经对玛利亚的描述，你就会发现哈，在路加福音一章的时候，一章29节，他说玛利亚因这话惊慌，这就是天使跟他说话，又反复思想。你看这个女人有个特点，就是她总是反复思想上帝的话，反复思想上帝的话。因为她反复思想什么？这问安就是天使嘛，就是天使代表上帝跟他说的话，就是他反复思想上帝的话。OK， 反复思想上帝的话。OK， 不光反复思想上帝的话，天使不是跟他说了吗？天使说：“哦，你的那个亲戚哈，那个伊丽莎伯，她本来是不能生育，现在她怀胎了。”玛利亚做什么？急忙就跑到伊丽莎伯家去。说明什么？玛利亚是一个很喜欢研究和观察的人，就是说思想神的话，而且还跟他的境况联系起来，就这个意思。所以我们做基督徒也是这样的，我们要经常思想神的话，思想神的话以后呢，然后就在观察说，主啊，我听你的话，我顺服你的话，现在你的话怎么在我生活中在应用呢？你在做什么事儿呢？看见没有，这就是我们跟上帝的互动。玛利亚这个就做得特别好，记住玛利亚这个时候才十几岁呀、啊，才十几岁呀、啊。所以的话，如果你十几岁听这个，或者你的孩子十几岁都是可以的，就是要养成个习惯啊，就是很小的时候其实你就可以操练这种属灵的品格，就是安静默默的思想神的话，然后在生活中观察上帝在做什么事儿。要跟上帝合作 ，OK， 然后呢，到这个路加第二章又说，天使来跟他说了一通话以后，玛利亚却把这一切存在心里，反复思想，看见没有？他又是把上帝的话放在心里，反反复复的思想 ，OK， 好，然后这是耶稣十二岁的时候承认你哈，承认你12岁的时候不叫承认你，但是以色列的人这个是到现在还很讲究哈。我几年前去耶路撒冷，就碰到4起，就是12岁的孩子送到这个圣殿那边去举行这个仪式哈。所以呢，12岁的时候耶稣做的事儿以后，他的母亲又把这事儿存在心里思想。所以这个玛利亚就是他有特点，就是他特别安静。但是呢，他安静，他不是脑子里面什么都不想，而脑子里面总在思想上帝的话，同时观察看上帝在怎么在生活中怎么在做工。OK， 所以呢，一直到耶稣死的时候呢，他30多年的时间，玛利亚一直在安静思想，在观察。他为什么有力量？以赛亚书30章15节16节说。主耶和华以色列的圣者曾如此说，你们得救在乎归回，归回的意思就是悔改和安息，安息就是休息哈。你们得力在乎平静和安稳，安稳就是信靠，你们静止不肯。所以上帝说的非常清楚，我们人别看有的人很柔弱，外表看哈，我们人在上帝面前，我们属灵的生命非常有力量的源泉，是我们在上帝面前是归回上帝，在上帝面前安息，就是安静在上帝的话语上，就是默默的想上帝的话语，就像上帝的话语就像溪水一样，我就躺在那个地方，在那个地方品味哈，然后呢得力哈，得力在上帝面前平静，什么就是很安静，不辞藻，啊，不跑来跑去的，不到处去问这个，打电话问这个，哎呀，那句话什么意思？哎呀，那句话什么意思？没完没了的问，偶尔问一下可以，但是呢，你也需要到上帝面前安静，读圣经祷告，读圣经祷告，安静了以后还什么？读了神的话以后，你要相信 相信什么？上帝在圣经上说的话，你要接纳，你要相信。其实我们很多时候，我们的毛病都是因为我读了上帝的话，黑字白纸写的一清二楚，我不相信。你知道吗？我不相信，所以我才坐立不安。如果我相信了，我就不会坐立不安。其实我们的根本问题是不信，不信不是能力，不信是罪。如果你明白这一点的话，你就比较容易了。你就跟上帝，每次你不信的话，你坐立不安，你到处想做这个做那个的时候，你就跟上帝说：“主啊，这是我的罪，我得罪你，我不信你，我不信你，所以我才我不信你的应许，所以我才这样。”所以上帝是要你在上帝面前安静，安静，安静，思想上帝的话语，然后再想看看你的生活中上帝怎么在做工。想想怎么配合上帝，然后相信上帝一定在做工，相信他一定会关照你，他不会撇下你的。但是我们一般的人却不肯，以色列人不肯，以色列人他们要骑马奔走。 OK， 上帝说什么？你要奔走的话，你奔走，我让你的敌人跑得也骑马奔走，而且跑得比你快，肯定把你追上。对我们现在的人也是这样，上帝让我们安静，但是我们人最大的毛病是我没法安静，我到处去找人，跟这个说，跟那个说，跟这个说，跟那个说。你知道人跟你说的话经常进不到你的心里面去的，为什么？因为你的心很浮躁，明白我的意思吗？所以呢，你的矛盾，你的问题，上帝说也追赶你，比你跑，你要跑啊，上帝就让你的问题，让你的困难跑得比你还快，追上你的，明白吗？所以不要跑，在上帝面前安静。OK， 你说怎么安静？读神的话，默想神的话，背诵神的话，这就是我反反复复的在我们的群里面教导中，我都忘记我说了多少遍了。过去的二三十年，我一直在说的就是这个话。这些我今天只给你举例这几节圣经啊，圣经到处都是这样的话。我是给你们举一点哈，我们来看一下诗篇119篇15节16节。我要默想你的训词，看重你的道路，我要在你的律例中自乐，我不忘记你的话。哈，训词啊，律例啊，法度啊等等，诗篇119篇差不多用了8到10个词儿，从不同的角度名词儿来描述上帝的话。所以训词啊，律例啊等等，现在你就想着就是上帝的话语在圣经中就行了。所以要怎么？要默想神的话，默想，我们默想，我把上帝的话背下来，我就一遍遍的想，一遍遍的想 ，OK。然后问上帝，这句话是你要跟我说什么？然后祷告的时候也用这句话讲。看重你的道路是什么？就是我每次我的想法、我的主意、我的计谋跟上帝的计谋不一样的时候，我就把我的扔掉，不管我的感觉是什么。然后我就说：“上帝啊，既然你这样说，我就按照你的想法来想吧。”然后上帝说什么？你要在上帝的话语中自乐。自乐什么？你要喜悦上帝的话语，明白我的意思吗？你上帝的话你想多了，你愿意照着做了，慢慢的你就会喜欢的。如果你不照着做的话，你当然不会喜欢了。 OK， 所以呢要喜悦上帝的话，而且不光上帝的话你要喜悦他。24节说什么？你的法度是我所喜乐的，是我的谋士。谋士什么意思？就是上帝的话是我的参谋。参谋是什么？就是我不知道怎么做了，我找谁？我就找上帝的话嘛，我就看看上帝的话怎么说，看见没有？所以你们知道，你们很多人来问我问题哈，私下我很忙，所以很多时候不回是因为我没时间。但是有时候我不回是我故意不回，为什么？因为我怕得罪上帝，我怕你用我取代圣经，用我取代圣灵。因为很多人不愿意安静，不愿意安静，他嫌安静很麻烦，所以他觉得找小青老师、找风华老师、找雨林老师比较快捷，看见没有？其实这样刚开始可以，刚开始如果你这是属灵的婴儿可以，你都信主5年了，信主2年了，你需要吃干粮，需要自己在上帝面前以上帝的话为乐，默想上帝的话，把上帝的话当作你的参谋，当作你的谋士。 OK， 然后呢五十节和五十二节，五十节这话将我救活了，我在患难中因此得安慰，所以上帝的话也可以安慰你。五十二节也是，耶和华我纪念您从古以来的典章，就得了安慰。看见没有，这些神的话可以安慰你，不光可以安慰你，神的话也可以在苦难中帮助你。九十二节，我若不喜爱你的律法，早在苦难中灭绝了。九十六节，我看万事尽都有限，唯有你的命令极其宽广。万事包括我们跟你说话也是万事，你找老师跟你说，我跟你说实话都很有限的。但是如果你真的是愿意在上帝面前安静安静思想观察等待的话，你会发现上帝的命令，上帝的话真的是妙啊，他包罗万象，解决你生活中的所有的问题，他滋润你的心田，让你有喜乐得安慰，他是你的参谋，他给你啊，他给你在苦难中有盼望。所以我真的是巴不得我们每一个人都向玛利亚学习，向玛利亚学习，在上帝面前安静思想默想神的话，仔细观察等待上帝做工。然后呢看我们跟我们亲人的关系，总是想到我们跟他在邻里的关系。当我们想到我们在邻里的关系的时候，我们就不要去打岔。如果上帝管教我们的孩子，上帝管教我们的配偶的时候，我们就不要去打岔。 OK，当你想到永恒的关系，你就不会去打岔，因为你的注目全在今生的关系，所以你的巨婴孩子一吃一点苦，你生怕他吃苦了，赶紧把钱送去，赶紧跟他做饭，生怕他饿了一天的肚子。那他当然你越做的话，他不就越自己不做，而且他还可以把你对他的这种焦虑的心情当做一个武器来控制你了。看见没有，是不是同样你对你配偶也是。 OK，好，我们今天就到这儿哈。啊，有问题可以，我们可以有十分钟的时间讨论问题哈。